得罪宋江的人没有好下场。出来混，迟早要还的。黄文炳，你的路到了尽头。侯健正好在黄文炳家做裁缝活，不费吹灰之力就骗开了黄文炳家的房门。剩下的事情很简单了，一伙人冲了进去，手无寸铁的44口人成了宋江复仇的牺牲品。黄文炳并不在家。《水浒传》一直被诟病的就是有些血腥，被杀害的无辜人太多。施老爷子如此写，是为了突出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。在乱世，只有刘邦、朱元璋这些出身草莽、有头脑、有手腕、做事狠辣的人才能成功。中规中矩的良家子弟只能成为盛世臣子，而成不了乱世英雄。宋江指挥兄弟们在黄文炳家放了一把火，远在江州的黄文炳居然从几十公里外看到自己家这边着火了。当然，这里面用了夸张的手法，几十公里外能看见几间房子着火，只有超人或者孙悟空。不管怎么样，黄文炳回来了，他的末日也来临了。得罪宋江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，阎婆惜、刘高的夫人、黄文炳，还包括晁盖。事实上，如果晁盖不死，宋派与晁派矛盾的公开也只是时间问题。只是施老爷子见不得手足相残，就把晁盖给提前写死了。早期的《水浒传》一些版本采用的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，晁盖先上山，宋江后上山。宋江上山的时候，晁盖已经过世了，俩人没有正面冲突。历史上齐军内部自相残杀的例子其实不少，有若干位齐军头领死于自己人之手。在隋末的瓦岗军中，翟让、李密一度亲密无间，最终李密杀害了翟让，起义阵营从内部瓦解。黄文炳落入宋江手中，唯一的悬念是谁来替宋江执行刑罚。李逵腾地站了出来，这个人从这一刻起成了宋江身边雷打不动的红人，一辈子没有动摇过。可怜的黄文炳，可悲的黄文炳，天堂里可能也有小报告，天堂里或许会有你想要的官位。